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以弗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查考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以前，让我们先复习一下前面的信息。在第一章里，保罗为圣徒祈求，他求神叫圣徒真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真知道神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也真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接着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是一段信仰告白，我们从这段信仰告白里就知道，像我们这样悖逆神、不配得到他怜悯的人是怎么样因为神的恩典被拯救，成为神所创作的新人，又得到神所赐崭新的人生目的。最后神又希望借着我们的好见证，把我们所得到丰富的恩典宣扬给后世的人看。
这段信仰告白也说到，我们得拯救完全是出于神丰富的恩典跟神的赏赐，人在神的救恩里没有一点的功劳，一切的工作都是在基督里完成的，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成为新造的人。
根据以上所说的，保罗就有了下面的一段劝勉的话，让我们先把一些重要的背景交代一下。在初代的教会里，有些犹太基督徒，他们虽然已经信了耶稣，可是因为他们过去强烈犹太律法主义的背景，叫他们一时没有办法改正轻看外邦人的观念，甚至还有人强调外邦人必须像他们一样遵守犹太宗教的律法教条，才有资格成为神的子民。
对，虽然在今天的教会里这种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人类因为肤色种族所造成的歧视，国籍语言所划定的界限，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甚至性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止。这些问题其实跟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是一样的严重。
所以底下第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的提醒，表面看来是保罗接着前面第二章的话题继续教导外邦信徒，其实也是对所有的人说的。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为信徒的祷告里，他求神叫他们知道神启示的奥秘。这个奥秘其中有一个要点，就是神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意思，就是信徒在基督里不分彼此，成为一个身体。这个原则不但在当时是个革命性的启示，即使到现在，这个原则对于分崩离析、永远不能相合的人类，还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
可惜，我们虽然相信基督的救恩是不分人等的，可是在生活的实践上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冒犯了这个基督借着十字架所设立的原则。
就是啊，小儿至于在教会里挑选传福音的对象，排斥异己，轻看外地人，忽略了照顾贫穷弱势族群的责任，大而至于基督教国家忽视基督把人类放在平等地位的事实，仗势欺压，玩弄残酷的政治游戏，撕裂神要人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旨意。
不到一个世纪以前， James Denny 就指出这是信徒的罪。他说，在基督教的很多真理里，这是我们违反的最厉害的一条。他这个指责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事实。
所以看起来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是谈到外邦人怎么样在基督里跟犹太人和好同归于一，其实它也是普世信徒不能够忽视的真理。
是的，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用经文里所出现的两个时间副词，把这段保罗的劝勉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是用从前作为开始的段落，在第11节到12节，说到外邦人从前还没有信主以前的情况。第二个是从13节到22节，用如今作为开始的段落，说到外邦人如今信主以后的情况。
我们先来念11节到12节，用从前作为开始的段落。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所以两个字是很重要，因为这两个字放在那里的意思就是说，以下的一段和前面一到十节的那段话是有关的。前面一段经文是说到外邦人信主以后他们生命被神更新的经历，保罗用所以做开始，要叫外邦信徒回想一下他们从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两种光景。第一，就是他们的世俗地位受到犹太人的歧视；第二，他们没有属灵的地位，他们跟神是局外人。
的确是的，犹太人一向看外邦人是污秽的，把外邦人当作是野狗，他们拒绝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也不在外邦人家住宿。如果有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的话，他们就会给那个人举行葬礼，表示他已经死了。如果他们必须经过外邦人的地方，那么回来以后他们就必须给自己举行洁净的仪式。
就算是外邦人经过繁复严格的礼仪皈依了犹太教，他们也只能在圣殿的外邦人院远远的敬拜神，根本就不可能被犹太人接纳进到圣殿的内院去敬拜神。
所以保罗在11节说，外邦人按肉体说是被犹太人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句话实际上是犹太人歧视外邦人给他们起的名字，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受过摩西律法所说的割礼的记号，所以犹太人看不起他们，认定他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人。
其实保罗并不认同犹太人的这种行为，所以当保罗说到没受割礼的这个名词的时候，他就很小心地表示，这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新英文版圣经把这句话翻成，这原是那些只在肉体上受过人手所行割礼的人对外邦人的称呼。这样的翻译清楚强调了保罗的意思，那就是即使是自认为受过割礼的犹太人，他们受割礼也不过是一种按肉体的表面的行为，实际上并没有属灵的价值。
的确是的，所以保罗接着在第12节说，那时，也就是说犹太人怎么样轻看外邦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认识神。保罗用了五种处境来描写外邦人在那时灵性的情况，这五种处境就是：第一，他们与基督无关；第二，他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第三，他们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第四，他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第五，他们没有神。
我们先来说外邦人还没有信主以前的第一种处境，就是他们与基督无关。我们都知道基督就是弥赛亚，救赎主的意思，那么与基督无关就是不认识救赎主弥赛亚，跟基督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跟保罗在以弗所书里一直强调的在基督里面的情况完全相反。
其实在基督里这个救恩的原则不但适合外邦人，即使犹太人他们也同样的要在基督里才能够得救。可是千百年来犹太人虽然对神要差遣弥赛亚来拯救他们的应许坚信不疑， 但是一直到今天，大多数的犹太人还是不相信神所差遣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也拒绝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与基督无关，不但是我们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从前的处境，也是所有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他们的处境实在是可怜的。
外邦人信主以前第二个灵性的光景，就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所谓以色列国民，当然就是指被神拣选，属于神，在神统治底下的犹太人。那么外邦人既然不认识神，当然就说不上有神的掌管和引导，所以相对的来说，就是以色列国民以外的人了。
不过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以后，以色列人这个词就不再单单指犹太人了，所有在基督里因信成为神国国民的基督徒，既然已经是神国的子民，受神的管理，也就被统称为以色列人了。
再来，外邦人信主以前的第三个灵性光景，就是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虽然保罗说诸约用的是多数，有很多的约，可是这些约基本上的应许只有一个，因为在希腊文里，应许这两个字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说明这是一个特定的应许。
这个特定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追溯到神在最初和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
我们今天在圣经的光照底下就知道，这是神要透过他自己所拣选的民族，把弥赛亚救赎主差遣到世界上来。
也就是说，所谓诸约，就是后来神多次的和亚伯拉罕的后裔重复坚定这个应许的约。所以约虽然多，始终只有一个应许。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赐给全人类的真理没有显明以前，对外邦人来说，这些约跟他们好像是没有一点关系。
外邦人信主以前的第四个灵性光景，就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这个不是说外邦人都没有生活的理想跟目标，而是说他们除了短暂的今生以外，没有未来的盼望。
是的，这种情况在保罗时代已经非常的明显。当时的希腊哲学思想所注重的都是人类的经验和过去的历史，他们对将来根本提不出肯定的答案，所以只好一厢情愿地认为人死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如灯灭。假使人对死亡的看法是这么的消极，那么生命会是多么的无可奈何。
就是啊，即使在今天世界上这么多的哲学思想，也一样脱不出古代希腊哲学对人类前途的悲观和无奈。古今所有跟神的应许没有关系的人，他们的生命都是悲剧，都是绝望的。
可是因为神信守了他对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诸约，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就了他那个独一的应许，就是要借着弥赛亚基督向全世界的人发出救赎的呼召，让没有盼望的人找到永生的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跟25节26节说的，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而且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基督的复活战胜了死这个人类本来不可能胜过的仇敌，人类无望的悲剧因为神的救赎而变成光明的盼望了。
最后十二节说到外邦人信主以前第五个灵性的光景，就是没有神。也许有人会说，这怎么可能呢？外邦人不是拜很多各式各样的偶像吗？不错，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一位真神， 既然外邦人不认识真神，他们即使拜再多的假神也等于没有神，而且那些神既然都是假的，他们也就没有办法拯救他们的善男信女脱离悲惨无望的命运。好在啊，刚才十二节所描述的五种光景都是外邦人信主以前的处境，保罗只是要外邦信徒纪念，也就是回想他们过去的情况，为的是要他们珍惜现在已经得到的福气。所以从第十三节起，保罗就把时间从过去转到现在，要他们把自己从前的悲惨处境和如今所得到的福气做一个比较。
金华牧师啊，不但从前转到如今是一个对比，从在基督以外进到在基督耶稣里面，这更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因为这个充分的说明了基督是外邦人从过去到现在，从无望到盼望的关键。
我们可以把第13节到22节说到外邦人信主以后在基督里的情况归纳成四点。第一，13到15节，在基督耶稣里外邦人和犹太人和好了。第二，在16节，在基督耶稣里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和神和好了。第三，17到18节，在基督耶稣里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得以到父的面前。第四，19到22节，在基督耶稣里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成了神的国民。
13节到15节是说到第一个外邦人信了主以后在基督里的情况，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外邦人和犹太人和好。让我们先来念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13节用从前和如今来说明外邦人得救的以前和以后的光景，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前面11节到12节的总结，那就是从前外邦人那种和神隔绝的情况，如今因为他们靠着耶稣的血和神亲近，就不再存在了。
从前外邦人即使受了割礼，也不可能跟犹太人一样的敬拜神，现在呢，他们只要靠着耶稣的宝血就可以跟神和好。这说明只有一个得救的方法，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
这一点呢，彻底推翻了犹太人相信割礼使他们得救的迷信。在当时拉比的著作里说到，远离神盟约的外邦人亲近神的唯一办法就是受割礼进入犹太教，可是保罗在13节却说外邦人根本不需要经过人手所行的割礼，他们单单靠着基督的血就可以进入神救恩的约里。
这句看起来好像是对外邦人说的话，其实他也把犹太人包括在里面了，因为既然割礼根本就不是跟神亲近的条件，那么受割礼的犹太人也就同样必须靠着基督才能够被神接纳，跟神和好。就好像《使徒行传》第4章12节保罗对犹太人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关于人必须靠基督得救的真理，在前面第1到第10节已经说得很清楚，所以跟着13节说到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基督里和神亲近的事实，保罗就在第14节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劝勉所有相信耶稣的人。
14节跟15节就是继续说到信主以后在基督里的第一个情况。这段经文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圣经在因他使我们和睦的后面有一句话在括弧里说，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这句话更强烈的说明，基督耶稣不但是一位让人和睦的中间人，他自己就是使人和睦的原因。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但除去了犹太人和神之间的藩篱，也同样除去了外邦人和神之间的藩篱。从此以后，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因为基督的缘故，在他里面合一了。
是啊，耶稣基督把人跟神之间的藩篱拆除的同时，人跟人之间的藩篱也就被拆除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就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对于犹太人来说更是这样，他们虽然在神的应许之约里，可是他们从来就没有从心里真正的遵行律法。他们的骄傲不但使他们和外邦人隔绝，他们阳奉阴违，表面奉行律法，骨子里却悖逆神的行为，也使他们跟神隔绝。
这种因为他们的身体没有遵行神的律法而造成跟神之间的冤仇，就需要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流血来废掉。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曾经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句话就在这里应验了。
除此之外，对于外邦人来说，从前犹太人自以为是拒绝和外邦人往来的冤仇，现在也借着基督的血铲除了。所以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和与神和好的外邦人都在基督里成为新人，能够彼此和睦，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了。
十五节说的是造成一个新人，这新人是一个单数。如果我们把十四节跟十五节的合而为一，跟造成一个新人做一个对照，这一个新人的意思就更突出了。因为神已经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合成一个，所以他们在基督里是分不开的一个新人。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再一次的加强了在第一章里有关教会是基督身体的真理。那个真理就是神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由所有信徒聚成的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所有在基督里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也都成了基督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这样顺着保罗劝勉的话，很自然的就接到第二点，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外邦人跟犹太人都与神和好了。在第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金华牧师啊，这话实在很有意思。前面十三节到十五节是说到，因为神借着基督耶稣叫人彼此和好，成为一个整体的新人，也就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而十六节这里却是反过来说，神借着十字架让彼此和好的信徒跟神和好了。
这一节经文说到一个跟神和好有关的真理，那就是不但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在基督耶稣里与神和好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在基督耶稣里彼此和好了。可见基督就是前面14节15节所说的人与人和好的基础。
这带给我们什么教训呢？那就是要跟人和好必须透过基督耶稣，要跟神和好也必须透过基督耶稣。同时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也需要跟弟兄姐妹和好。
不错，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人，这新人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信徒和信徒之间不能够因为基督而和好的话， 那么就不可能跟神有和好的关系了。
对，有一次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在祷告里有一句话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后面耶稣接着补充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可见跟神和好的同时，也要透过基督用神的饶恕去饶恕人。
还有保罗在这一段的教导也充分地说明了教会合一的真理。教会的合一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借着人为的组织、盟约等等方法来完成。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有生命的，只有借着基督的血才能够把全世界的人在他里面造成一个有生命的新人，成为他的身体。
嗯，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在基督耶稣里，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得以到父的面前，在17节跟18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所谓和平的福音，就是前面所说的神使人在基督里与自己和好，又与人和好的福音。这个福音不但传给了远处的人，也传给了近处的人。所谓远处的人，指的就是收到这封以弗所书的外邦信徒。近处的人呢，指的就是犹太人了。这是保罗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同一个意思的写作方式。
在18节说到外邦人跟犹太人都被一个圣灵所感，原文的意思是就在同一个圣灵里。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里已经读到，这位圣灵就是我们属于神做神子民的凭据。
是的，保罗在这里先提到一个有关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理，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才做进一步的教导。这些呢我们以后还会读到。简单的说，所有信主的人之所以能够合一，是出于三位一体神的作为。
还有得以进到父面前的进道，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引进或者引荐。在从前的宫廷里，有一个专门负责带人去觐见君王的官，这个官就叫做引荐官。这个名称实际上就是引荐这个希腊文的名词。引荐官的责任就是把觐见皇帝的礼仪、禁忌跟程序解释给所有要去觐见君王的人听。同时呢，这些人也必须在他的安排跟引导底下发给准证，才可以去见到君王。
我们从这样的理解就知道，原来我们去觐见天父也必须透过我们的引荐官，就是耶稣基督。按照神在救恩里所设立的规矩，凭着信心在同一个圣灵的凭据底下被引到父神的面前了。
这就是保罗向犹太人也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原因。因为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同样的需要借着耶稣基督，又在同一位圣灵的印记之下，被引进到父神的面前。
保罗说，所有的信徒是被引进到父面前。这说明，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去觐见神，每一个人都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引进。
还有保罗称神跟信徒的关系是父，这对外邦人跟犹太人来说都是从来没有的，也是不敢想要得到的新关系。
是的，不用说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不能够跟神有这种关系，即使他们跟从前所拜的假神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关系。而犹太人呢，他们更是一向对神敬而远之，不敢直接的称呼神，只敢战战兢兢地称神是耶和华。那么他们哪敢称神是父呢？这就更不可能了。
就是啊。可是现在呢，在基督里透过基督的引进， 跟圣灵的印记，神的子民竟然可以称神为父，跟神建立了这样一个新的关系。从此以后，神的子民跟神之间不再是一种机械式的从属关系，而是一种生命的交流。这种亲密的关系实在是福音带给人叫人惊讶的大恩典啊。
的确是的。说完了神和我们这样一个崭新和不可思议的关系之后，保罗就说到第四点，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成了神的国民。
19节到22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段话基本上是保罗根据他在前面13到18节所做的教导，继续的说到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得到福音所带来的福气。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词来说明这是怎么样的福气。第一个就是同作国民，第二个就是同是神家里的人，第三个就是一同被建造。
同作国民是说到我们圣徒在神的国度里有同样的地位，也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可以用得到公民权来形容这种的情况。从前我们是11节跟12节所形容的跟神的国度无份无关的局外人，现在却享受了神国民的地位了。
同时呢，保罗又用同是神家里的人来说明信徒情同手足的关系。过去以色列人在神治的社会里怎么样有同族的血缘，有同胞的地位，现在外邦人在基督里也同样在神的治理之下得到相同的地位，都称神为父，都是神家里的一份子。
最后保罗用建筑来形容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关系，这座建筑是用基督做房角石的。所谓房角石，就是从前人盖房子的时候奠定地基的第一块石头，它是用来确定房屋地基的位置，是连接结构的定位石。建筑的人必须用那块石头做基准，从那块石头开始把房子在预定的地基上盖起来。
基督就是这栋属灵建筑，也就是教会的头一块石头。没有基督做房角石，这栋建筑就不可能有奠定基础的标准，教会也就不可能被建造起来。诗篇第118篇22到23节早就预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先知以赛亚也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预言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
原来在神的计划里，他早就定规要把基督耶稣放在他建造教会最重要也是最荣耀的地位上。
那么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句话又该怎么解释呢？保罗不是曾经在哥林多前书3章11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吗？
其实啊，这句话和哥林多前书3章11节所说的并不矛盾，因为耶稣这块宝贵的房角石必须先立住，然后才有使徒和先知在上面继续的建造。所以使徒和先知都是被神拣选，受神差派传讲和见证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使千千万万的人在基督里成为建造神居所的材料。
对，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第5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就充分说明了建造教会的次序，首先是主自己，然后是所有信徒，好像活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被字表示我们在建造的工程里没有功劳，完全是神的工作。
这段话是彼得被圣灵启示所写的。有人根据马太福音16章18节就断章取义地说，彼得才是那块建造教会的石头，这种说法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按照彼得他自己说的话，他充其量也不过是建筑教会的许多活石之一，是被神用来在基督房角石上建造教会的材料。
对，所不同的是，在建造灵宫的次序里，使徒和先知是优先被神使用的材料，他们在建造初代教会的工作上有一定的起头作用。在原文圣经里，使徒和先知共用了一个定冠词，说明这里所指的先知不是旧约的先知，而是在新约跟使徒同列的先知。
是的，保罗说以信徒为建筑材料来建造的各个房屋是靠着房角石基督联络的合适。所谓各个房屋，我们中文翻译作各房，是指这栋建筑里的各个部分都是属于基督的教会，这个有机体上的一部分，而不是各个单独教会的建筑。
从前犹太人用人手所造的圣殿跟会幕已经废除了，基督来了以后，他把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建立起来，神应许要居住在这所圣殿里面。
不错，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些抵挡耶稣的人曾经控告耶稣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这句话听起来的确叫人以为耶稣说了狂妄的话，可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神的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他的话就完全的应验了。
还有21节的靠他，在原文强调的是在基督里，这说明基督是教会的主人，而渐渐成为圣殿，说明教会的建造还没有完成，是正在进行中的。
不错，一直到今天，神的圣殿还继续的在建造中，每一天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基督的身体，成为建造圣殿的活石。同时，神在每一个信徒生命里的建造工程也还在继续的进行中。
所以这个被彼得形容为灵宫的神荣耀华美生命体的建造工程，要因为信徒，也就是建筑活石源源不断的加入，在这个教会的时代继续的扩张，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而22节强调的是各个圣徒在圣灵里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这句话和前面21节是一对平行的句子，强调基督和圣灵在建造圣殿，也就是神居所的工程里有同等的地位。这两节经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三位一体，可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三位一体的神是怎么样的参与在神的救恩里。
另外，保罗所用的圣殿这个希腊字，不是一般用来指圣殿的所在或者圣殿的范围所用的那个字，而是用另外一个字，这个字是用来指神跟人相会的地方。可见圣殿不但是神的居所，神掌权的地方，是有基督救赎的地方，它更是神跟他的子民，也就是你我相会的所在。
所以神所居住的圣殿不但是指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也是指彼得所说的建造圣殿的活石，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在神家里的信徒。圣灵居住在每一个属灵生命的个体里面，哪里是神掌权的地方？那就是基督救赎的地方，那里也就是圣灵的居所，就是神的殿。
弟兄姐妹， 我们开始查考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幅人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图画，跟一堵因为人的罪恶所造成把神跟人、人跟人隔开的高墙。可是当我们读到这一章后面的时候，我们却看见在基督里靠着圣灵，本来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竟成为神圣灵的居所。本来人手没有办法拆毁坚硬的高墙，现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人跟人平等相待，一同成为建造基督教会的活石，一起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本来跟神无份无关绝望的人，也变成了能够跟神相会、称神为父的神国子民了。
圣灵借着保罗用浅显的教导，把神最深奥难测的救恩勾画成一幅美丽生动的景象。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设计出这么神圣而精密的救恩计划，让我们可以简单的只要凭着信心接受基督的救恩，接受圣灵的内住，就可以享受做成儿女的福气。这实在是神奇妙难测的恩典。弟兄姐妹，以弗所书第二章查完了，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查考第三章。
弟兄姐妹，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借着他自己的话来祝福你。